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7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法国警方说，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的巴黎总部星期三发生枪击，至少有11个人被打死。香港议员举起黄伞退场，抗议香港政府支持北京政改。由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的美国新国会星期二走马上任，保守派议员决心要扭转奥巴马总统的部分政策。此外，香港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梁家杰在香港政府宣布展开第二轮政改咨询时表明，泛民议员会否决政改方案。他说，
立法会让我们清楚利落，撇撇撇撇否决他，否决了他，从中央如果他是要再行两步曲的，都仲有多啲时间啦。
一时间喺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嘅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满芬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面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法国警方话，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的巴黎总部星期三发生枪击，至少有11人被打死。媒体报道话，至少有两名枪手用自动武器在《查理周刊》所在楼内开枪扫射，一些工作人员逃到大楼的屋顶。法国总统奥朗德赶往出事现场。查理周刊以讽刺时事新闻著称。2011年曾经因为在杂志上刊登讽刺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而遭受到燃烧弹袭击。香港亲民主派议员星期三举黄伞从立法会会议退席，抗议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说，港府坚持接受在2017年选举之中由委员会筛选候选人的建议。这项建议提出之后，在香港引发了大规模抗议，使到香港部分地区的交通陷入瘫痪。星期三部分立法会议员已退场表示对抗议活动的支持。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星期三说，北京的人大常委会已经作出决定，框架已经定下，香港政府必须按决定推进民主进程。以黄伞为团结象征的民主运动的支持者要求举行真正普选，给香港选民在不受北京控制的情况之下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反对派认为筛选委员会是亲北京政府的。详情请留意我们稍后的时事经纬环节。由共和党控制参众两院的美国新国会星期二走马上任，保守派议员决心扭转奥巴马政府的部分政策。在新的国会开始之际，共和党参议员不出意料地提出一项批准美加石油管道项目的议案。这个项目一直有争议，支持者说该个项目将增加就业，令到美国走向能源独立。而民主党反对者就说，这些迟早会带来一场环境灾难，白宫以使用否决权相威胁，迅速作出回应。议员仲投票选出了众议院议长，虽然受到共和党内的一个25人的保守派小组的反对，现任议长约翰贝纳再次当选这个备受瞩目的职务。
And along the way, we may falter, but we Americans do not fall away from the task. We do not quit.
贝纳说，上届国会众议院在两党共犯的支持之下通过了一连串的就业议案。大家将会在这样的共识上展开工作，采取措施发展北美的能源，重新令到中产阶级工人拥有退休金账户，同协助小企业的雇佣更多的退伍军人。美国对由中资公司牵头在尼加拉瓜兴建的一个运河项目感到担忧。美国驻尼加拉瓜大使馆说，有关这个项目的资讯不足，令人不安。承接这个项目的是一家有内地背景的香港公司，因而引发中国政府是否参与的猜测。该公司负责人表示，该公司与中国政府无关。 美国又担心运河会分割这个贫穷的中美洲国家。这个耗资500亿美元计划连接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运河项目上个月底开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面说，这个项目是企业自主的行为，中国政府并没有参与。洪磊又说，中国政府一直要求中资企业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保护当地环境。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墨西哥总统聂托作出保证，两国将会继续努力压制非法跨境进入美国的移民潮。两位领导人星期二在白宫进行了第一轮会谈之后举行了记者会。奥巴马表示，美国感谢墨西哥作出的提供帮助的承诺，这些显然是对奥巴马给近500万非法移民免遭遣返的行政决定的表态。聂托墨西哥总统表示，墨西哥将会确保给那些应该享受这个政策的人受益，而不应该制造错误的信息或者出现滥用的现象，特别不能够被犯罪团伙利用这项政策。美国国务院说，古巴已经释放了一些政治犯，这些是美国希望看到获释的53名政治犯之中的一部分。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二并没有透露这些政治犯的名字以及获释的人数，他又表示美国希望看到他们全部都获释。美国国会一些对奥巴马总统计划和古巴恢复邦交关系持批评态度的议员，希望等到所有政治犯获释之后再同哈瓦那谈判，但沙奇表示那些不会是会谈的先决条件。印尼搜寻人员说，发现了亚航8501航班尾部的残骸，这架客机在去年12月28号坠毁在爪哇海。印尼国家搜救局局长星期三对记者说，搜寻队在有关官员星期二宣布扩大搜寻范围之后，找到了失事客机的尾部残骸，就是所谓的黑盒，就安装在那里。预计黑盒将会有助于有关官员确定客机失事的原因。这架载有162人的客机在苏尼曼丹岛附近海域坠毁，并没有发现幸存者。到目前为止，打捞上的不到40名遇难者的遗体。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的。我们先来讲到香港政府正式宣布展开第二轮的政改咨询工作。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星期三在立法会宣布正式启动为期两个月的第二阶段政改咨询，以2017机不可失为口号。林郑月娥重申，香港政制发展必须建基于基本法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否则就是不切实际。而第二阶段咨询的焦点包括提名委员会的构成及产生办法、提名委员会提名特首候选人的程序、特首普选的投票安排等等。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表示，咨询是浪费时间，要求重启政改五部曲。我们现在接通了香港的美国之音队记者汤慧云，报道港府展开第二阶段政改咨询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
是张富杰你好。
请你报道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今日星期三在立法会宣读第二阶段政改咨询声明的主要内容。
是咁，领导港府政改咨询工作嘅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星期三喺立法会大会宣读第二轮政改咨询声明，以2017机不可失为口号，正式启动为期两个月嘅第二阶段政改咨询工作。林郑月娥重申，要达至2017年普选香港行政长官，必须严格按照基本法同埋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嘅831决定，否则就系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普选行政长官嘅目标只系镜中花、水中月，不切实际。林郑月娥表示，第二轮政改咨询的焦点包括1200人的提名委员会的构成和产生办法、提名委员会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的程序、行政长官普选的投票安排和行政长官普选的其他相关问题。咨询内容包括提名委员会四大界别下的界别划分、组成、产生名额都有调整的空间。林郑月娥表示，在设计提名程序的时候，可以考虑分为 委員推薦和委員會提名的兩個階段，並且採取較現時1%的選舉委員支持更低的提名門檻，令到提名特首候選人的過程更具競爭性。至於提名委員會對特首候選人的投票方式，林鄭月娥說可以考慮1人3票、1人2至3票、1人最多3票和逐一表決等選項給公眾考慮。值得注意的是，特首參選人入閘的門檻可以降低，但是成為特首候選人的出閘門檻就必須按照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831的決定，取得過半數提名委員會的委員支持，特首候選人的數目是2至3人。林鄭月娥還說，落實2017年行政長官由普選產生的時候，全香港大約500萬合資格選民就可以由提名委員會提名的2至3名特首候選人，以1人1票的方式選出特首人選。公眾可以考慮幾種的投票制度，而本地立法方面亦都要考慮由香港選民普選出來的特首，如果不獲北京中央政府任命的重選安排。請聽下林鄭月娥的談話。
第一，得票最多者當選；第二，兩輪投票；以及第三，其他投票制度，例如排序複選制或者補充投票制。就提名委員會的任期，我們需要考慮提名委員會的任期是否維持現時選舉委員會5年任期的安排，亦或是改為任期到由其提名的行政長官宣誓就職為止。就如行政長官人選不獲任命的重選安排，我們建議修改現行行政長官選舉條例，對普選行政長官人選不獲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情況作出規定。
林鄭月娥有沒有講到去年底的佔領運動對香港的政制改革有什麼影響呢？
是咁，林鄭月娥喺聲明批評去年年底持續接近80日嘅佔領行動，擾亂咗香港嘅社會秩序，影響經濟民生，破壞人際關係，令到法治受損，同埋打亂咗政改諮詢嘅時間表，令到原本喺去年10月展開嘅第二階段政改諮詢要押後差唔多3個月。林鄭月娥表示，政制改革討論過程如果忽視法律和政治現實，甚至採取擾亂社會安寧和損害市民權利的手段，所謂追求理想和爭取公義都只是空談。林鄭月娥還說，目前香港社會對政制發展的意見漸趨兩極化，她認為大部分的香港人不支持以偏激和違法的手段去爭取民主，這些手段只會將政改的空間这些手段只是会将政治的空间收窄的。张富杰，
林郑月娥在声明中提及到2017年达至普选特首之后仍然有改进的空间的，详情是怎样的？林郑月娥有没有承诺到一个时间表呢？
是咁，林鄭月娥喺聲明當中表示，2017年嘅普選方案一旦獲得通過，唔會係終局嘅方案。佢話2017年之後嘅特首普選方案仍然可以按照政改5部曲嘅憲制程序繼續向前發展㗎。咁林鄭月娥喺記者會上回應傳媒提問就表示，基本法第45条規定，行政長官嘅產生辦法根據香港嘅實際情況同埋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一個由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之後普選產生的目標。林鄭月娥說，將來的特首會按照到時候香港的實際情況決定會不會再啟動政改第一部曲，向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啟動政改的報告，請人大決定是否需要再修改特首選舉辦法。不過林鄭月娥是沒有承諾一個具體的時間表，如果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獲得通過，何時可以改進行政長官普選的辦法，亦都沒有回應將來人大831的決定是否有鬆綁的空間。而林鄭月娥亦都重申，目前是沒有重啟政改5部曲的可能性的。
張富傑，如果港府向立法會提交的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被否決的話， 林鄭月娥認為對香港的政制發展又有什麼影響？
是咁，林鄭月娥喺聲明中表示，如果2017年特首普選方案被立法會否決，即係2017年嘅特首選舉將會係原地踏步，由1200人嘅選舉委員會提名同埋投票選出，而2020年嘅立法會選舉亦都冇可能達至全面直選，特首普選可能要延遲到2022年先至可以落實，而立法會嘅全面直選亦都可能會推遲到2024年，香港的民主进程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张富杰，
多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在林郑月娥宣读第二阶段政改咨询声明之前，就撑起黄色雨伞离场抗议。有建制派议员质询林郑月娥怎样去游说泛民议员支持港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林郑月娥又怎样去回应呢？
是咁，多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喺立法會大會上面質詢林鄭月娥點樣游說擁有超過三分之一嘅立法會議席可以聯合否決港府政改議案嘅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支持港府提出嘅政改方案。其中林大輝議員就質疑港府係唔係有能力游說泛民議員，定係要等北京出手㗎？請聽下林大輝嘅談話。
既然政府知道呢一刻，他自己亦都冇本事去说服啲泛民议员去支持呢个政改方案。嗱，刚才司长所讲嘅声明，我又听唔到佢有咩具体嘅计划同埋部署去针对泛民主派呢个杯葛同不合作嘅运动。咁到底你真心系咪想打算放弃佢哋，任由呢个政改方案自生自灭？净系你谂住等中央出手帮你哋做游说工作？我睇唔到你哋有咩部署，有咩出奇制胜嘅方法。好似坐以待毙咁样。
是咁，林鄭月娥回应议员嘅提问时候就表示，同意争取政改方案通过嘅难度系十分之高，但系由于普选特首系极为重要，政改三人小组系会坚持到最后一刻。至于有咩办法去解决，林鄭月娥就话唔系单单系港府可以采取嘅工作，佢希望社会各界喺两个月嘅咨询期里面向议员表达想先实行特首普选嘅要求。林鄭月娥亦都喺記者會上回應傳媒嘅提問嘅時候表示，要爭取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支持港府提出嘅政改方案，工作艱巨。佢形容今次推行2017年普選特首嘅政改工作係佢工作多年嚟難度同埋挑戰最大嘅一次，未許樂觀。佢又話未有劃定要爭取哪四位泛民議員轉態支持港府的政改方案，他都沒有回答如果政改方案被立法會否決，他會不會辭職，只是重申無意參與2017年的特首選舉。張富傑，
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對港府正式啟動第二階段政改諮詢又有什麼回應呢？
是咁，多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喺林鄭月娥准备喺立法会大会宣读第二阶段政改咨询声明之前，就撑起黄色嘅雨遮离开会场抗议，并且高呼我要真普选等等嘅口号。而23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其后召开记者会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嘅政改框架设下咗三重大闸，包括以提委会筛选特首候选人是假普选。他们表示香港人已经充分表达我要真普选的诉求，但是行政长官梁振英充耳不闻，继续在831的框架下展开政改第二轮咨询。他们对此感到极度愤怒，表明会杯葛今次的咨询，要求重启政改五部曲。民主党主席刘慧卿在记者会上表示，港府去年進行第一輪政改諮詢，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冇接納任何一個嘅意見，一早已經有自己嘅諗法。佢認為港府再諮詢只係浪費時間，侮辱港人智慧。刘慧卿仲话，港府第一轮政改咨询换嚟占领行动同埋管治危机，如果今次仍然唔回头是岸，情况只会更加恶劣。佢再次呼吁港府攞出勇气，将港人要求真普选嘅心愿传递俾北京。 而公民党党魁梁家杰同埋两位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家洛同埋郭家麒喺立法会示威区抗议港府第二阶段政改咨询嘅时候表示，港府提出任何受制於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831決定的政改方案，23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是必定會否決。他認為不需要浪費兩個月的時間進行第二階段的政改諮詢，應該及早重啟政改五部曲，否則香港難以管治的。請聽下梁家傑的談話。
不如呢，你就拜拜手手，就將特區政府受制於人大831決定的假普選、無真選擇、做不到新老闆的方案拿上立法會，讓我們清楚利落、撇撇脫脫否決它。否決了它，那中央如果它是要再行五步曲的，都還有多些時間。
咁喺政府总部附近继续留守嘅占领者唔接受港府第二阶段政改咨询，佢哋有啲咩睇法呢？
系咁，占领行动嘅三个主要占领区旺角、金钟下壳道同埋铜锣湾，上个月中相继被清场之后，仍然有大约100名嘅占领者移师到政府总部公民广场外面嘅天美道行人路上面扎营留守噶。70岁的留守者黄伯伯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星期三启动的第二轮政改咨询和2013年12月启动为期五个月的第一轮政改咨询都是假咨询，而且第二轮的咨询没有落区的安排，更加没可能听取民意的。请听下黄伯伯的谈话。
只不过是将这个 强权、人大这个8月31号决定嗰、那個框架合理合法化。我以往一貫由第一輪諮詢前期，我已經走落18區，佢話呢個係假諮詢，而家一樣，我哋去深化，話俾啲市民聽，政治係關你哋事嘅，所以要多啲人發聲，話俾啲市民聽，呢、這個政改方案係一個爛產。无论他叫你待住先、食住先，都不可以接受。尤其是70位尊贵的立法会议员，希望凭他们的良心良知去投反对这个烂产的政改方案。
黄伯伯仲话，星期二已经开始落区摆街站宣传反对第二轮政改咨询，并且呼吁香港市民要改变未来，从选民登记开始。黄伯伯话，摆街站的时候会带备选民登记表，呼吁更多市民登记做选民，尤其是18至30岁的年轻人，目前已登记的选民比率是较其他年龄组别是低的。张富杰。
特首梁振英针对港府启动第二阶段政改咨询发表声明，主要内容是讲些什么？
是咁，梁振英星期三发表声明，呼吁立法会议员唔好轻率咁样剥夺500万合资格香港选民普选特首嘅机会。梁振英话，任何意见嘅表达都必须合法。过去几个月嘅违法占领行动，不但只无助推动普选，反而冲击咗香港赖以成功、市民引以为傲嘅法治精神，更加严重撕裂咗社会，分化咗香港市民。佢希望呢一次就行政长官普选办法嘅公众咨询能够回归和平理性，体现互谅互让、求同存异嘅精神。梁振英仲话，留意到部分立法会议员表示会杯葛第二轮政改咨询，否决任何港府提出嘅普选方案。佢认为有普选一定比冇普选好，有进步一定比原地踏步好噶。张富杰，
咁请你介绍一下乜嘢叫做政改五部曲？咁港府正式启动第二轮政改咨询，将会进入第几部曲呢？
是咁，所謂政改五部曲就是根據基本法同埋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2004年嘅解釋，修改香港行政長官同埋立法會嘅產生辦法嘅程序，又稱為政制發展五部曲。第一步就是行政長官向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報告，請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兩個選舉辦法是不是需要進行修改。第二步就是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是不是需要進行修改。 第三步就是港府向立法会提出修改议案，并且经过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第四部曲就是行政长官同意经立法会通过的议案。第五步就是行政长官将有关的法案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通过或者是备案的。咁去年港府同埋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完成咗政改嘅第一二部曲，而今次港府启动第二阶段政改咨询，就系为第三部曲港府向立法会提出修改议案进行筹备工作噶，咁收集公众嘅意见，而第二阶段政改咨询完成咗之后，港府咧就将会向立法会提出2017年特首普选嘅议案噶。张富杰，
唔该晒。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描写暗杀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嘅荷里活喜剧电影《采访》可能唔会喺中国影院公开上映，但咁样并唔能够阻止中国民众观看呢部电影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嘅报道。
北京 DVD 商店嘅店员话：呢一部电影系热门货，但系美国之音记者睇到一家商店嘅货架上摆住呢一部影片嘅厚厚一沓影碟，因此店员嘅讲法亦都可能系一种推销手段。新闻检查使好多中国人成为上网老手，虽然有各类嘅审查，佢哋仲系可以喺网上观看到外国电影同电视剧。所以中国并不缺乏对这一部描写暗杀北韩领导人的美国喜剧的各种评论。商学院学生小张和他的女朋友说，他们两个人都看过这一部的电影，觉得很滑稽。小张的女朋友补充说，就连他的爸爸都认为这一部电影太有意思了。当被问到这一部电影引起的更加严肃的国际反应，以及由此引发的网络对抗时，小张说没那么严重，他只不过是一部喜剧。二十几岁的工人小宋亦都仲未能够看过这部的电影，但是他说很快就会看，他觉得只是看片名难以判断这部影片讲的是什么。他说
美国也是很幽默一个国度，所以没必要说那么的对啊 serious 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小宋说美国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国家，所以没理由将它搞得那么严肃。不过鉴于北韩是这样的一个神秘的国家，小宋反而真的想看看这两名刺客怎样完成他们没办法完成的使命。大多数看过或者打算看这部电影的受访者都是二十几岁的工人或者是学生，几乎全部都是男性。一个穿着一身黑色佩戴银手链、颈链和别针耳环的北京青年说，他的一个朋友已经看过，觉得这部电影很有趣，但是不是好像他想象的那么有趣。他认为金正恩要比电影里面描写的要邪恶得多，而影片里面的这一位北韩强人还表现出柔和的性感的一面。私下爱慕美国流行音乐明星凯蒂佩里，一些人显然对影片有更多的期待。北京居民何先生是一名短片导演，
感觉就是没有那种就是像就是那个谁的就第一滴血那种感觉。我觉得当时我看这种片子以为就是那种史泰龙演的那种片子。
他说原本希望这一部电影会好像史泰龙的惊险动作片第一滴血一样刺激，但是到头来这个不过是一部搞笑片，一点都不用人兴奋。目前任职于信息科技产业的前空军通讯官张先生说，这一部电影令人失望，因为剧情根本就没办法使人相信，他们根本就不可能这么轻易地通过金正恩的保镖进入北韩。
刚开始看的时候就不像我觉得是不是下错了，开头那咕噜就是不像是刺杀金正恩那个主题。
张先生说他开始看的时候以为拿错了片，这个一点都不像一部有关暗杀的电影，这部电影根本就不应该拍摄。他还说如果你想说北韩的事就直接了当地说，不需要用拍电影来侮辱其他的国家。张先生觉得这部电影就是在这里侮辱北韩。南韩的电影院也不播放这部的影片，但是很多人可以从网络下载。活动人士脱北者朴三海计划用这部讽刺电影来解放北韩。朴三海领导一个名叫北韩斗士的组织，他计划在这个月底用热气球送一万张电影光碟到北韩，在今年春天前再送出五万张光碟和五万个闪存卡。 朴三海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话，有人敦促他尽快地将更多的电影光碟送入北韩，但是朝鲜半岛的冬季季风是由北向南吹，热气球现在很难飞过非军事区进入北韩。对于很多中国民众来讲，虽然这是一部讽刺片，但是就使他们有机会从一个不同的角度了解这个孤立的邻国。一位姓张的先生说，他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是很想知道电影里面是怎样描写北韩的。他想看看美国人怎样看待北韩和他的政治制度。张先生对金正恩亦都很感兴趣。北京的马同学就说，北韩这个国家的性质使很多中国人感兴趣。北韩很不一样，是一个非常孤立的国家，就因为他孤立，所以他显得更加神秘，使人更感兴趣。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前州长因腐败罪被判两年监禁，联合国批准巴勒斯坦人加入国际刑事法庭。下面请听节由谭伟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维吉利亚州前州长罗伯特·麦克唐纳因腐败案被判两年监禁。60岁的麦克唐纳曾经是共和党的一颗新星，甚至还有人提出他可能竞选美国总统或者副总统。但去年年初，他在维州州长任期结束之后几日的时间之内，他就和他的妻子一起受到起诉。经过长时间的审理，去年9月法庭判定两人从商人威廉姆斯那里接受大约$177,000的礼品触犯了法律。威廉姆斯希望通过麦克唐纳向州内其他官员宣传一种膳食补充剂的好处。麦克唐纳的律师曾经寻求法庭不判处监禁，而是6000个小时的社区服务，但法官斯宾塞说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必须判处一个有意义的刑期。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出通知，他说巴勒斯坦人将会在4月1日加入国际刑事法庭。潘基文星期二的通知将贴在联合国的条约数据库的网站上面，上面还有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上个星期签署的其他一些协议。这个举动将会允许巴勒斯坦人状告以色列犯有战争罪，但亦都可能导致巴勒斯坦人面对指控。阿巴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巴勒斯坦人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之后，寻求加入国际刑事法庭。巴勒斯坦人的决议草案要求设置最后期限，俾佢哋喺1967年战争之中俾以色列占领嘅土地上面建立巴勒斯坦国。南韩检察官指控大韩航空公司总裁赵亮浩嘅女赵日贤娥喺一架客机上面引发所谓嘅坚果愤怒事件，违反航空安全法，并且干扰政府调查。星期三，前大韩航空副总裁赵贤娥因为去年12月5号发生的事件而受到指控。该次的事件之中，一名乘务员为赵贤娥送上袋装的坚果，而没有将坚果放在碟上面。赵贤娥因此要求乘务长辞职，并且延误了航班。赵贤娥已经辞去了大韩航空一切的职务，并且公开道歉。自从去年12月30号以来，他一直受到司法拘留。国际石油业巨头荷兰皇家显赫牌公司同意向尼日利亚南部渔区数千人支付$8,300,000+对两次石油泄漏事件予以赔偿。星期三，显赫牌公司同意向15,000+原告之中的每个个人支付大约$3,200，并且向盛产石油的尼日以三角洲地区的莫多社区支付$3,000,000。显赫公司说，该公司对2008年的两次石油泄漏事件深感遗憾，并且表示将会全力实施清理的工作。在这场持续三年的诉讼过程之中，原告最初要求显赫牌赔偿$4亿，而显赫牌最初同意以支付$6,000,000达成和解。在伊拉克安巴尔省一个地方，美军训练当地武装的基地附近有23名伊拉克士兵和亲政府武装人员在一次自杀炸弹袭击和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冲突之中丧生。星期二，在巴格达迪镇附近的一次军人集会上面发生袭击之后，还有几次针对警察和军队阵地的袭击，一共造成几十人受伤。美军部队12月开始在安巴尔省训练伊拉克安全部队，尽管经常受到伊斯兰国反叛武装的开枪的骚扰。 安全官员话，也门首都一所警官学校外面发生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30人死亡、40人受伤。霎那星期三发生嘅呢一宗爆炸嘅时候，民众正系聚集喺呢所建筑外面，目前仲未有宣称对呢宗袭击嘅负责。自从也门三年前爆发导致萨利克下台嘅民众起义以嚟，也门唔同派系争夺嘅权力，安全局局势恶劣，不断发生爆炸同其他嘅袭击事件。什叶派胡塞叛军去年9月控制咗也门嘅首都，并且同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同其他逊尼派部落嘅民众发生冲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嘅。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美国国务院表示对台升旗仪式违反彼此理解感到失望嘅。台湾驻美代表处2015年1月1号喺华盛顿举行嘅升旗仪式引发中国抗议。美国政府星期一表示对此事并不知情。星期二，台湾外交官话已经喺事后取得美国嘅谅解，并称美国并未有指责台湾之意。但美国国务院却喺当日回应话，美台之间仍然就呢件事持续讨论。美国对台湾违反长期以嚟双方对彼此非正式关系行为嘅理解感到失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嘅采访报道。
台湾中央社报道，目前人在台北的台湾驻美代表沈履秦星期二在台北表示，双将员升旗典礼事前未有通知美国政府是出于善意，避免中国抗议引起美国的困扰。可能部分美方官员并非直接接触双将员事宜，所以可能有所误会。不过事后已经同美方充分沟通，并且获得谅解。沈履秦在台北外交部受访的时候并不同意美国国务院星期一的声明，有指责话，他表示请大家是去看一看美国国务院的声明就知道美方是没有指责的意思。不过在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他是在例行记者会上面表示，美台仍然就这件事在持续讨论当中，美国对台湾举行升旗仪式的做法是感到失望。
I think the message is what we've been conveying, which is that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表示，他相信美国一直在传达这样的一个讯息，美国对于升旗的做法是感到失望，升旗仪式违反了双方长期以来对美台非正式关系行为的理解。美国在文化层面的关系十分活跃，但是不是在外交关系，美国将会继续和适当的官员讨论这个问题。对于有关双将员升旗是私人活动的讲法，沙奇表示双将员是一个代表机构的场地，并非是一个私人的住宅。升旗仪式引起中国抗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要求美方避免这类的事件再次发生。美国夏威夷太平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夏威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对升旗仪式的抗议是过度反应。
China is overly sensitive about
夏威廉说，中国对于这类的事情过度反应。他说他看上来任何触及到主权的问题，中国总是会过度的反应，但是基本上他们这样做只是想台湾更多他们原来不会有的能见度。美国媒体大致上多多少少都是会忽略台湾，但是这个由于中国的关系，但是现时他们只是比台湾更多的能见度，就应该不是中国真正想要的。在中国表示抗议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一曾经表示，台湾的做法不符合美国政策，美国政府对升旗仪式事先并未知情。据中央社的报道说，沈履秦表示，在美国表示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当然不符美国政策，双将员是中华民国产权所有，升旗典礼是内部的活动，台湾不需要好像小媳妇一样每件事都要去拜托美国同意。他还说，重要的就是美国强调美台关系并未有因此而改变。双将员自1937至1978年期间是当时和美国有外交关系的中华民国的大使官邸。英文台北时报在当地1月7号刊出的独家专访当中，援引一名要求匿名的奥巴马政府资深官员的讲话，升旗仪式将形式置于实质之上，这个使到彼此致力于发展这个关系的努力有所倒退。这名官员还说，华盛顿希望台湾确保这类的事情今后不再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华盛顿双将员举行的升旗典礼仪式引发中国抗议，美国方面也表示失望的。这宗事件也都成为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质询的焦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驻美代表沈履秦星期三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表示，即使中国抗议台湾驻美代表处今年元旦在华盛顿双将员举行的升旗典礼，但是未来在特殊日子仍然将举办类似活动。他说，
明年七七抗战纪念，我是不是升国旗？今年七七个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9月3号。
沈履秦说，明年七七抗战他们是不是升国旗？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9月3号日本签行书那一日他们升国旗，南京大屠杀那一日他不单只要升国旗，还要下半旗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的同胞，中共是不是要抗议？沈履秦还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亦指出，美台关系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不过他会继续跟美方再沟通寻求理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日前就这宗升旗事件表达抗议，并要求美方避免这类事情再次发生。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蔡黄郎表示，肯定双将员升国旗的行动，但是他亦担心美方因此不满而有后续的报复行动。他说，
譬如降低双方官方的交流层级啦，或者是 TIFA 现在正进入实质的谈判。
蔡黄郎说，比如降低双方官方的交流层级，或者是贸易谈判正进入实质谈判，还有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会不会影响台湾的实质利益，这个才是他们现在关心的事。蔡黄郎还质疑沈履秦事前是否曾经向马英九总统进行报告，因为这个事件可能造成美台关系的倒退。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在双将员举行升旗典礼以及军事代表团授勋仪式，象征台美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亦证明六年多来推动的活路外交政策是正确。执政党国民党立委林毓芳表示，双将员升国旗事件之后，最痛苦的人应该是中国驻美大使，他势必会向美国国务院施加压力。跟住台湾代表处当然亦会感受来自美方的压力，希望沈履秦能够顶住这些压力。林毓芳还指出，美国在台协会可能在台北办事处升起美国国旗，为什么台湾驻美代表处不能够在双将员升起中华民国的国旗？在野党亲民党立委李同豪表示，中国政府应该停止打压中华民国，否则是等于支持中华民国走向台独。他说，
如果中国的政府也不否定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那么我们中华民国的政府在世界各地。
李同豪说，如果中国政府不否定中华民国的宪法，那他们中华民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升起国旗，中国大陆有什么理由反对？李同豪还说，问题在中国大陆政府，国台办官员应该同外交系统的官员好好沟通，不要再对中华民国以及他的人民进行不当的打压。双将员是台湾政府的资产，过去曾经是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的官邸，目前已经登记为历史建筑，亦是台湾代表处在华盛顿举办活动的重要场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石油工业高级官员敦促国会和总统批准一条有争议的石油管道，这条输油管道将从加拿大将原油输送到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石油工业人士说，吉斯通输油管道将会创造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但环保人士认为这个项目将会制造更多的污染。在石油丰足年代是不需要的项目，成为国会参议院多数党的共和党支持这个项目，而白宫官员则表示，作为民主党人的奥巴马总统可能会否决这个项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姆兰德尔的报道。
吉斯通输油管道建成之后，每日将会将80万桶石油从加拿大输送到美国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这个项目的倡导者说，这条管道将会提振美国的经济，并且是在两年的施工过程当中创造42000个就业机会。奥巴马总统曾经表示，即使是输油管道议案在国会通过，他亦都不会批准。美国石油研究所所长杰克·杰拉德对此是感到失望。
The needlessly protracted fight over the Keystone XL pipeline
美国石油研究所的杰拉德表示，关于吉斯通输油管道进行的长期争斗，不单止毫无必要，而且是剥夺了勤劳的美国人数万个高薪工作岗位，亦都令到美国失去了一种运输他们需要的北美能源的安全高效手段。在去年12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奥巴马总统说他怀疑吉斯通输油管道能否创造所承诺的就业机会，而且对振兴美国经济帮助不大。
I think that there's been this tendency to...
美国总统奥巴马当时表示，他认为目前有一种炒作这个项目的趋势，炒作到可以治愈美国经济灵丹妙药的程度，而在字面上看不出他们是从哪一度得到这些数字。批评者说，焦油砂石油远比其他种类的石油要导致更多的环境损害，应该将它留在地下。泰森·斯洛克姆是公共公民组织的发言人。
You essentially have to do a strip mining operation where you're scooping this tarry, oily,
斯洛克姆表示，在本质上面来讲，这个项目是需要露天开采，将这种焦油砂挖出地面，然后将它放入大型的化学处理设备当中，而这些设备需要大量的水和电力。新近成为参议院多数党的共和党将会批准这个输油管道作为新国会上任第一天的议事日程。支持这个项目的参议员约翰·欧芬推出的批准这个项目的议案，并且誓言要速战速决。
It's about growing our economy. It's about national security.
国会参议员欧芬表示，这个是关乎到美国经济增长以及国家安全的大事，它的确是美国所需要的基本建设项目，比如是输油管道、道路、铁路以及是输电。吉斯通输油管道已经成为了很多抗议示威以及是总统质疑的目标，但是目前似乎在国会推进的速度是很快，不过它的最终命运取决于石油价格。因为石油价格的下跌可能会最终会使到相对于昂贵的焦油砂产品无利可图。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兰德尔的报道。
一些抗议者1月3号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外面举行示威，抗议中国一间矿业公司在缅甸开采铜矿导致村民死亡的事件。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抗议者高呼口号，打着标语，他们要求查明事件真相，惩办凶手。缅甸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议员以及一些人权活动人士12月22号说，当日一名50多岁的妇女在一间中缅合资铜矿爆发的土地纠纷中头部中弹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他们说，事发的时候认为土地补偿金太低而拒绝让出土地的村民和架设厂区围栏的中国员工就土地所有权发生争执。现在还不清楚开枪者是警察定是铜矿的保安。这间铜矿的中方经营者是总部设在北京的万宝矿业有限公司。万宝矿业有限公司第二日在他的网站上发表声明，向在前一日的暴力冲突中死亡的那名妇女表示同情。在中国大使馆外面的抗议者之一敏昂说，必须查明真相，惩办凶手。他说，他们从拒绝补偿的人手里面夺取土地，有军方撑腰的缅甸经济控股公司和中国的万宝矿业有限公司狼狈为奸，侵犯他们缅甸人尤其是莱比唐农民的权利，造成生命损失。多钦温在抗议土地被侵占时遭到枪杀，是哪个下令开枪的呢？所以他们就要来到这里要求查明真相，将肇事者绳之于法。参加抗议的妇女马塔尔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在缅甸的杀戮行为。他说，中国政府必须停止在缅甸的这些杀戮行为，如果他们继续从农民手里面夺取土地，他们就将万宝公司犯罪证据交给国际刑事法庭，要求对这间中国公司采取行动。据报道，这间中缅合资铜矿公司扩大铜矿开采计划多次引起冲突，反对这项计划的当地村民说，他们被占的土地未有得到公平的补偿，一旦开工他们就会被赶走，无处可去。此外，他们还担心这个项目会破坏当地的环境。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鼓励创新成为好似越南咁样嘅发展国家嘅流行语。越南嘅公司正喺度试图学习现代化经营方式嚟到提高利润。为咗帮助呢啲企业，一啲越南经济学家设计咗一项调查，可以衡量企业嘅创新程度以及佢哋对创新嘅重视程度。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玛丽安娜布朗从宾之省发嚟嘅报道。
在越南南部宾之省的家庭工厂富乐，数百瓶米酒都贴上标签。这间公司是以这个村庄的名字命名，他们雇用当地的居民来进行最新的酿造程序。副厂长黎清竹说，这间工厂每星期会收到5000升的米酒。他说
We have a four rooms of villager, so each room about 10 villagers.
黎清竹说，他们有四组村民，每一组有大约10个村民，他们将产品拿到这里来。这家公司在村民里面已经建立了一个顾客分销网络，而且正在试图通过个人口碑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广告来推销品牌。这个其中很大部分是和生产者和消费者建立强有力的关系。黎清竹说，
I share the information to all people in my company and my customer.
黎清竹表示，他和公司以及他的顾客分销渠道的所有人都分享信息。他设计收集新创意的方法，收集既包括工人亦包括管理人员的所有人的想法。他们通过聚会来收集这些想法。他有收集信息的一些渠道，通过电子邮件、面书来分享想法。在他们收集这些想法之后，他们每个月开一次会来讨论这些想法。这家公司亦参加了叫做 IE-Matrix 的调查，这个在去年开始的调查评估企业在10个领域创新的能力，包括人力资源的素质、组织上的支持以及对市场趋势的适应程度。进行这个调查的想法是，这样的评估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利用创新来加强他们的竞争力。这项调查可以更深理解创新的含义。这项调查的共同发起人陈志勇说，这个对越南的企业来讲非常重要。他说，
If you ask Vietnamese people, especially business people,an entrepreneur, is innovation important? They immediately tell.
陈志勇说，如果你问越南人，尤其是企业家和商人，创新是不是那么重要呢？他们就会立即告诉你，创新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你问他们，你怎样创新，他们就答不出了。这个和越南的教育体系有很大关系。传统上，越南的教育是基于死记硬背，而不鼓励创造性的思考。陈志勇说，
Most peopleperceive innovation is something like overnight result.
陈志勇说，多数人将创新看作是一夜之间就可以获得的，在一晚之后一个很美丽的东西就出来了。但是他们现在试图向大家传递的信息是，创新是一个繁琐的过程，需要很多耐心、原则性和方式方法，没有这些他是不可能实现他的梦想。到目前为止，几十家公司参加这项调查，这些公司既有刚成立的公司，亦有大型国有企业，包括安江省一家为美国生产警服的外包公司。创新在国家层面上亦有它的重要意义，而且可以帮助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即是一个国家在达到一定的人均收入之后停滞在这个水平的经济状况。在经济增长方面，越南有很好的纪录，但是过去10至15年所取得的经济增长大部分是来自于自然资源开发和外国直接投资。世界银行的资深教育经济学家苏哈斯·帕兰德卡说，现在这些增长的来源必须多元化。他说，
Vietnam has reached a stage where you need to have a deeper diversity.
帕兰德卡说，越南已经达到一个需要更多不同产品类型与种类的阶段，通过创新会有更高的生产力，在制造的产品类型上有更大的多元化，这个是增加繁荣与增长的一个途径。就好像加州的经济引擎硅谷所证明的这样，世界上很多的创新来自初创公司。不过帕兰德卡认为，创新对于所有类型的企业都是重要，而在越南这个亦包括国有企业。他说，
I don't think that you can say that X cannot innovate. I think in fact innovation。
帕兰德卡说，他不认为可以说某某不能够创新。事实上，在一个现代的复杂经济体中，每一家公司都需要创新。
富乐公司的副厂长黎清竹说，参加这个调查有助于他更认真地思考他们做生意的方式，设计这个调查的小组希望今年有更多的企业会得到同样的结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玛丽安娜布朗从越南宾芝省法尼报道。
非洲各个经济体2014年投资旺盛，有新的独特的收入来源，但是非洲大陆的经济在去年仍然表现出弱点的。2015年非洲经济会不会更加有活力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的变化正在大街小巷反映出来。尼日利亚目前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外国投资者的青睐提升了该国的 GDP 数字。尼日利亚有1亿7千万人口，消费者市场巨大，正在成长的资本市场吸引住外国投资者。这些变化使决策者重新思考。尼日利亚财政部长恩戈齐奥伊韦阿拉表示，
We don't want to risk solving the wrong problems because we don't have adequate information or statistics。
恩戈齐奥伊韦阿拉表示，重新调整很重要，因为他们不想因为缺乏信息或者是统计数据或者是解决方式不对而冒险去解决错误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非洲正在起飞，但是尼日利亚在2015年面对挑战。虽然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基础设施薄弱，电力供应不足，道路很差，而腐败使问题更加严重。经济是因为油价下跌而遭到沉重的打击。但是中国等国家对非洲的能源财富很感兴趣。中国总理李克强2014年访问非洲期间，与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安哥拉签署贸易协议，投资可能会受到欢迎。但是有人担心中国只是对非洲的能源感兴趣。
And there are a lot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is moving into the region because it's cheaper than manufacturing in China now. So, the growth.
ETX 资本公司的市场分析师乔朗德尔表示，他知道很多中国制造业正在进入该地区，因为在非洲生产比较在中国便宜。非洲的经济增长依靠外国因素。乔朗德尔不能够确定非洲经济能够自我维持。非洲最先进的经济体南非亦都需要投资。南非经济去年因为采矿业的问题而深受打击。白金矿工人罢工导致经济第一季度缩减了 0.6%。电力工业巨头 ESCOM 公司的经济学家卡比罗马斯科认为还有更深层的问题。他说，
In order for us as an economy to reach a higher level of growth, sustainable level of growth.
卡比罗马斯科说，为了使经济达到较高的可持续增长水平，他们需要更快的投资，需要提高技术能力，亦都需要劳动力市场上有更大的灵活性。有些人认为非洲的前途在农业。非洲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一的肥沃土地，但是农业产量只有世界农业产量的十分之一。美国之音的报道。
最近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互相采取报复行动，使到外界对美国斡旋的以巴和谈今年能否取得进展表示怀疑。巴勒斯坦人推动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为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制定三年期限，但未有成功。随后为了以战争罪来起诉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又争取加入国际刑事法庭。此举导致以色列方面冻结了每个月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转交税收的做法。有分析认为，美国或许需要修正自己的斡旋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从美国国务院发来的报道。
在巴勒斯坦人寻求国际刑事法庭支持以色列考虑下一步行动的同时，美国指出建设性的接触才是唯一的出路。
Hard as it is, all sides need to find a way to work constructively.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表示，虽然困难重重，但是所有各方都需要找到一种的方式推动建设性合作，以降低紧张，摒弃暴力，争取进展。沙奇说，国务卿克里一直在积极鼓励以巴双方向前走，但是中东问题专家大维米勒认为，美国的外交努力可能遭遇到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
This is so hard,
And the breakthroughs have been so infrequent.
卫信中心研究员戴维米勒表示，非常之困难，好少能够取得突破。现时讨论嘅系以巴冲突最关键嘅问题，耶路撒冷同难民问题，而且系受到非常之多嘅限制。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响国务院嘅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咗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健。